请收听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，演播单田芳。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吴老爷子古兴楼领着小小的贺龙到县城，就是桑植县，一是会友，二是卖点东西换点零花钱。他有意的把贺龙领到桑植县东门外，指着一块草坪说明了往事，告诉贺龙，当年你唐曾祖父就曾经被害在此。老头是个热心肠的人，一边说着一边唉声叹气，是老泪纵横啊。小小的贺龙啊，深明大义，小眼睛瞪得溜圆，把小拳头一攥，古爷爷，我一定向我那唐曾祖父学，我也要做他那样的人。好孩子，有出息，爷爷看出来，将来啊，你是个好苗子。不过爷爷也告诉你啊，到了县城人多嘴杂，什么人都有啊，当说的你再说，不当说的千万别胡说，明白吗？我明白。哎，这就好。说这话的时候，过了一个做小买卖的，卖花糕，你这人还挺黏，还挺甜。吴老爷子就掏钱买了块年糕给贺龙了。贺龙啊，非常想吃，平时吃不着，非常高兴啊，是边走边吃。爷儿俩就进了桑植县的县城。等到了热闹街了，这热闹街不长，但还真挺热闹。毕竟这桑植县在本地来说，那是中心呢，做买的做卖的，买卖铺户一家挨着一家，人来人往，真显得挺繁华。爷儿俩东张西望，先是老骨头把东西出了手，把钱变现了，揣到怀里头，还要请这贺龙啊到小馆子去搓一顿，贺龙自然是喜欢的。爷儿俩正在高兴的时候，忽然间就听见对面一阵大乱，听见有人喊：“闪开！闪开！他妈的闪开！”哎我的妈！稀里哗啦，噼里哗啦，稀里哗啦，噔噔噔噔噔噔，乱成一锅粥了。爷儿两个赶紧停身站住，闪到道旁，抬头这才看清楚，从对面跑了一匹马，是匹黑马，鞍颤交环整齐，在马鞍桥上坐着一个人，这人歪戴帽子，斜瞪眼儿，能有37、8岁的年纪，身穿着长袍马褂，太阳穴上还贴着俏皮膏，手捂着马鞭，看那样喝多了，在马上是摘摘晃晃，用掌中的鞭子抽打过往的行人，逮着哪就往哪抽。老百姓是四散奔逃，左躲右闪，在马后的跟着十几个打手。再看这十几个打手，一个个穿衣不整，戴帽歪斜，手中拎着马棒和鞭子。一看呢就不是好东西。老百姓啊有的眼尖就看见，在贺龙的身后就说：“快了快了，快躲躲躲躲，哟，海爷来了，快躲海。”贺龙不明白什么叫海爷。书中代言来的这个主啊姓朱啊，叫朱海山，谁也不敢称他的名字，就叫海爷。这个海爷在桑植县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臭名昭著，仗着家里的有几个臭钱儿，是为所欲为。在满清那会儿啊，他花钱捐了个秀才，捐的就是花钱买来的。其实他没有学问，这小子认字也不多。按现在的话说呢，就买的假文凭、假功名而已。但他们家有钱呢，想干什么干什么，同时还结交官府。 到了民国的时候了，说这小子更厉害了，家里边养着不少的打手，这些打手一个个狐假虎威，倚仗着老朱家的势力是仗势欺人，又动枪又动刀，谁敢惹呀？惹不起呀！因此这朱海山就称霸桑植县，跺一脚四城楼子都烂颤。他那手下的人呢，也借了他的光了，没事就替他吹嘘。哼，要在桑植县，我们海老爷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可以说站到十字街跺一脚，四城楼子都抖三抖，摇三摇。其实这话说的一点都不过分呢。就拿那新官来说，要到桑植县来上任，首先得拜会朱海山。这朱海山才允许你能做长了，你要把他给得罪了，你这官儿待不了几天就得滚蛋，他这势力就这么大。因为他在上面都有人，所以经常勾结官府的贪官污吏，包揽辞送啊，凡是本县打官司的事他给包下了，他叫你输你就得输，他叫你赢你就得赢，抢霸人家的财产，抢霸人家的子女，就这么说吧，这小子坏透气儿，老百姓恨得牙根都痒痒，但是敢怒而不敢言。今天呢，朱海山这小子上酒楼喝酒去了，因为酒喝多了，他犯酒疯了，因此见着谁打谁。没说我们在桑植县谁敢说个哼，谁敢说个不字儿，他想怎么地就怎么地。因此老百姓认识他，纷纷躲得很远很远的，就挨了揍也不敢言。古兴楼古老爷子呢，也早就知道这个朱海山，心说话倒霉，怎么又上他了，咱可以躲得远点啊。他心里是这么想的，拉着小贺龙啊，想躲得没人地方去。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这贺龙是咬碎了牙关，心说话哪来那么个海老爷，不管你旁边就冲你这一走一过，你就他娘的不是东西，我非教训教训你不可，给咱们穷人出口气。你说小小的贺龙他胆子有多大呀？他热血沸腾，脑瓜子一热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回头一看，买卖家门前呢戳着个扁担，这扁担谁家的他不清楚，回手把扁担就抄起来。正这时，这个朱海山的马在他面前经过，说马刷就到了。小贺龙啊，来了个冷不防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把这扁担抡圆了，对准朱海山的后脑勺。这一扁子就砸下去，你想朱海山一个是喝醉了，二一个他心里想，我想怎么的怎么的，谁敢把我不治河，做梦也没想到有人打他呀，毫无防范，就这一扁子稍微的打的歪了一点，没砸着后脑勺，正砸在后背上啊，啪咔吧，怎么回事？小贺龙是用力过猛，把扁担砸折了。您说这个劲儿大还是劲儿小？就见这朱海山，哎呀一声，一口血喷出口外，扑通从马上就栽下来，栽到地上是人事不省。他后边跟着那些恶奴啊，赶紧就过来了。哎呀，老爷，海老爷，海老爷，谁打的？怎么着？赶紧进行抢救，好半天呢，这朱海山才缓过这口气儿。快抓住打我那人，我看看他是谁。对，这帮打手这才回过味儿来，等回头再一找啊，你说找谁去？周围空无一人，看热闹的老百姓躲的都挺远。那么多的人，你知道是张三打的还是李四打的，所以不敢确认呢。那么说贺龙和古老爷子哪儿去了？ 贺龙啊不是一个劲儿的猛，他也是粗中有细啊。有那么一句话叫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他下手虽然狠，没把这小子打死，从马上给打下来了，贺龙就知道惹了祸了，还在这等着挨锤呀、啊、拉着古老爷子转身就进了胡同了，也没下饭馆，出了县城赶紧往家跑。老头都上不来气儿了，一边往回走，古老爷子一边用手指着贺龙，小子你呀、啊、你呀、啊、你呀、啊、你呀、啊、你呀、啊、说了半天你呀、啊、没说出下文来，什么意思？老头又欣赏贺龙，心说小小年纪替老百姓出气，替穷人出气，这小子做的对极了，这一般人谁敢干的，他就敢干，真是个贼胆子、哎、将来这孩子肯定是错不了，太佩服贺龙的胆子，但他也知道贺龙闯了祸了，这打人能白打吗？而且下手那么狠，把人打得那么重，人家岂能善罢甘休啊？又后悔不该把他带到县城里来，老头的心情挺矛盾的。爷俩在回到村边上的时候，老头就说了，小子你惹了祸了，被打的朱海山海大爷岂能善罢甘休啊、哎、快回家眯一眯吧，千万别捅娄子，这事儿我建议你别跟你爹说，知道吗？你爹一提到这事儿脑仁都疼，我明白，我不说。爷爷你也别说，我当然是不能说了啊、哎、好好好好，快回家快回家。他们回去就没提这个事儿。翻回头再说朱海山被恶奴们抬回府里头，赶紧把大夫给找来，大夫把这医生扒起来一看，好嘛，给落了个印儿，这扁担斜插花从肩头到后腰一直到左肋上青了那么一条子，打得太狠，赶紧给他拿刀伤药治止疼药等等等的吧，把他扶直躺下。到了第二天，这朱海山把手底下十几个恶奴找出来，我问你们，昨天谁对我下的手，这人找着没有？海老爷没法找啊，人海茫茫啊，打人家主转身就跑了，跑的那个快音就甭提了，我们谁也没找着。饭桶废物，找得着也得给我找，找不着也得给我找，我非报复不可，我灭了他的全家，我把他的双手给剁掉，泼上油，我把他点了天灯，赶紧下去给我找。是是是，您好好养伤，我们下功夫肯定能把他找着。您说大白天的，贺龙这一点的把人家打成那样，能不被发现？你再快你还有眼睛快吗？架不住这帮人询问了，哎呀，查了数百人，终于把事情查出眉目来了。哎，这人到底是哪儿的？查来查去，查去查来，查明白了，闹了半天是洪家关的啊，姓贺，这孩子叫长长，还有人管他叫贺龙，是不大点一个小孩啊，才十来岁，怎么可能呢？后来再仔细一查，确实是个小孩，他父亲叫贺世道，是个种地的农民，把这些事全都摸清，确凿的证据之后了，他们向主子禀报。朱海山一听，啊，洪家关的啊、哦，姓贺，贺世道的儿子，妥了，有账不怕算了，我马上就派人烧他的房子，宰他的人，快把担架准备好了。那位说了，怎么还准备担架呢？不备马呢？他伤太重了，现在坐都坐不起来，哪能骑得了马呢？所以啊，他得上担架。这时候他手下有个总管就劝他，大爷息怒，大爷息怒，怎么 你那意思是说我不应该报仇？不是不是，奴才以为的报仇有多种方法，不必您亲自出面，您在桑植县来说是首屈一指的大人物，您被一个孩子给打成这样，这玩意传出去好说不好听，有损大爷的尊严，您再亲自一露面，诸多不便啊！我的意思说，仇咱还要报，您不用露面就行了，派个谁去了不就把他收拾了。嗯，小子说的有道理，行行行行，我看看派谁去啊。哎，他想起个人了，去去去，把李玄给我找来。李玄谁呀？他手下的一个打手，也是他的家将，因为他铁砂掌的功夫出众，所以人们给他送了个绰号叫铁掌李。他跟随这个朱海山呢，也就是不到二年的光景。其实平心而论，这李玄这个人啊，人品还不错，他不是本地人，是常德的人，在一次口角当中误伤了人命，要不是年轻人呢，头脑一热促成大错，他不敢在常德待着了，就这么逃门在外，后来被人家通缉把他逮住了，正好在桑植县给他抓住了。朱海山上衙门去办事去了，一看逮着一条大汉，哎，外号什么铁掌李，他就问怎么回事，有人把这个经过一说，哎呀，朱海山正要扩大自己的实力啊，心说这个铁掌李有两下子，干脆我帮他一把吧。他就在官的面前多加美言，又花了不少的银子，就把这李玄给保释出狱。为此李玄对朱海山是千恩万谢，为了报恩就留在他府上，他当了个小头头。老实说，这时间一长了，李玄才发现这朱海山不是个东西，净做伤天害理的事儿。他心里不痛快，心说要不是你救了我一命啊，就你这地儿请我都不来呀，太损太缺德呀。但表面上不敢流露出来。今天朱海山一句话把他给叫来了，李玄赶紧走到床前躬身施礼，大爷您叫我啊，叫你叫你，我李玄啊，那天我挨打的时候你在跟前没？大爷您忘了，我去讨债去了，我没跟着你啊。这也难怪啊，我太冤了，我这一扁担挨的是太冤了，我这口气我出不来呀、啊！就凭我海爷叫一个小毛孩子打成这样，我就死了我都闭不上眼。李玄呐，我打算派你一个差事，你就赶奔桑植县东关外，有个地方叫洪家关，你给我去一趟，找一个姓贺的叫贺世道。贺世道有个儿子叫贺长城，又叫贺龙，就打我那小兔崽子，你把他给我废了，要死口的，掐死他，锤死他，扎死他，烧死他，怎么都可以，就是要死口的，顺便把他家房子给我点着了。办成这件事之后，我不能亏待你，我给你50块光洋，听明白了吗？老爷我听明白，现在就去，我等你的回信。是老爷，我收拾收拾东西马上就走，快去吧。李玄也没多解释，回到自己的住处打点了个小包，心中是不住的盘算。其实离开桑植县到洪家关30多里地，还架得住一走吗？第二天的早上吃完了饭出发，晌午刚一过他就到了。不过呢，他没来过洪家关，他一看这村够大的，里里拉拉有2-3里地长，正中央一条大街，北面是山，南面是水。哎呀，这老贺家住到哪个门口呢？这他不清楚， 这玩意儿还得打听打听。他又往前走了走，就进了村了，看着一棵大树下有个茶摊儿，心说呀，我到这打听打听，顺便解解渴。拉过条凳子，他一坐，掌柜的，给我沏壶水。哎，好嘞，您呢？掌柜的就是红山关本地人，给他沏了壶水，双手往上一端，大爷，您用茶。嗯。李玄往左看看，右看看，这会儿街上没几个人，他问话也比较方便，他把身子往前一探就问，我说掌柜的贵姓啊？免贵，我姓贺。哦，你也姓贺，你们这有多少人家姓贺的？哎呀，到了我们这地方，老贺家是大家族啊，能有好几百口子人。哦，哎，掌柜的，我跟你打听打听，有个贺世道，你认识吗？
认识啊，
贺世道是我们的同宗啊。
哦，
他住在哪儿？你清楚？这位，这掌柜的一听就不敢往下说了，不知道这里头有什么文章。李玄呢，就赶紧解释啊，他是这么回事，我呀是练武的。我听一个朋友向我介绍说，这贺世道也十分了得，拳脚棍棒无不精通，我打算向他学几招，但是朋友没说清他几号门牌，住的什么地儿，所以我到这有点发懵，这才跟你打听。啊，是这么回事。要是这么说，你顺我的手往前看，看见前头有棵大树没？啊，看见了。那大树就是胡同口，你往右拐，头一家那个大院套，就是贺世道他们家。哦，他快到了，就是往前紧走两步就到了。掌柜的，贺世道这个人黑不黑呀？为人咋样？我客官，您打听这干嘛？没，我没说嘛，我想跟人家学几招，不知道人家收费呀是多是少。我思想得有个准备啊，这么回事，我跟你说，不是说我们两家都姓贺，我向着他，贺世道这个人好极了，别看家里的穷，仗义疏财，急人之难，人品高尚，这个人的人缘呢棒极了，你要找他学能耐，肯定分文都不能收，别看他穷，是吗？这一说我来着了，那你真来着了，而且那个人非常仗义，多个朋友多条路。好好好好，李玄听完了之后做到心里有数，才要去找贺龙父子。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